元枢应钦，体从印法，前及新法上品，故知经体皆大圣。这个一段一段的来解释来说明。他又问一下，前面尽管已经说过了，但是对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善巧明白啊，弄得非常清楚。所以说，那么一通，既然一通的话，这个戒体本来戒体本身应该是内涵来说啊，所以说，那么这个现在我们发的戒跟菩萨戒的戒体是同意呢？他这个回答很有意思，体是同，缘是异，说明了这个文。我来再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体通不必解释了，缘异的话，看看啊，大乘那个做法啊，大乘的做法跟小乘的做法很不一样。不要说到了发大菩提心差别，三皈依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大者这大乘的做法，三皈，三皈依的时候就跟小乘的这个三皈依不太一样。那所以三皈四弘庆师问之，三番寂寞于发舍，与现在的小众啊完全不一样。他那个三皈当中解一个将一个四弘，这个有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缘之在。但我想这个是我们平常啊，绝大部分的在座的大家都皈依过，皈依过。第一个请师，然后呢就请迎圣啊，这样，完了以后呢就忏悔，忏悔了以后的皈依，三皈三戒，三皈三戒的下面有一个发愿，发愿的发什么愿呢？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等等，就这样。那么实际上那个四弘誓愿，也就是四谛苦界灭道这个四谛，就这样。哎，但是它不一样。这是现在我们用的拟轨啊，就是如果说你真正的去检查，当你印度用的拟轨的话，那个拟轨本身就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不仅仅是如此，一开始的那个三规的拟轨啊，大小乘就有巨大的差别。不过这个大乘的拟轨在这里，因为平常啊我们并没有用，所以我这里不介绍。如果将来有因缘了，我很乐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大乘的这个三规是有它的很大的差别在，尤其是说我们前面是得到这个三规体的功效。如果真的从这一方面去看的话，那这个大乘的三规不仅仅是说说一说那个四弘誓愿就罢了。我至少这地方我们明白为什么上次说的三规了以后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功德在。因为从三规开始发了这个无作以后，这个无作不仅仅是个现行，不仅是个种子，而且这个种子必然现行，这个才叫无作，这个才叫体啊。那么这个体的必然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随便对镜的时候，它在现行作用当中，所以任何一个镜对，然后呢这个内心当中一看，哎，我是皈依了三宝的人。既然皈依了三宝，你的行为应该怎么办呢？一切行为一定依法而行，依法而行，好的境界现起的时候，你贪不贪呢？不会贪。就算现在这个缘非常强，又引动了，你马上感觉到，马上虽然不感觉到，回来觉得了啊，马上就忏悔，忏悔了又得清净。好的境界不贪，坏的境界不嗔，而能够一切使出，这么明白，正知见现起不吃，那皈依了以后就有这样的大的力量在。所以自然你得到了皈依以后，保证不是人天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这是不是人天而不能超脱轮回呢？这个里边就是刚才讲过的，这三层三品，不是三层，不是三品啊，下中上。因为下品它只见到因果的这个业果余，所以他只看见这个业果方面，而并不了解，而佛的真正的原因不在这个上头。佛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要看到另外的更深远的地方去，更深远的地方去。那么这个是就要谈到什么？就要谈到智慧，是吧？ 一股鱼还有第一意鱼。那这里我们不用这个来解释，用另外一个方式，我们不妨说小乘。我们大小二乘的判别，小乘什么？三法印，大家听说过吗？大乘意识相，你就是说来的话，三法印的深远的内涵就是意识相，这个我们暂时先不谈。那么三法印是什么？第一个是吧，诸行无常；第二个，诸法无我；第三个，涅槃寂静。有的这个里边再加一个啊，有为皆苦，便是四法印。这个三次就是部派的不同，就是说来这个内涵是一样，就是分得深细一点，如此而已。对我们来说，好像那个三法印这些名词，实际上不然。我们呢，真正的能不能认识佛法，真正的能不能呢发出离心，都在这个上头。那么这个今天晚上简单的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了解了这个，那个戒的真正的内涵才能够啊显出来。涅槃接近，这是求的结果，求的结果。换叫四谛当中，不是苦集灭道吗？就是前面呢，一个是世俗的因果，后面是出世的因果。世俗的因果是苦，出世的因果才是究竟圆满的乐。所以那涅槃接近就表示，你这个前面的，对不起，你注定非苦，你不是要把苦都彻底的去掉，要乐究竟圆满吗？那么这后面的密道二谛，这个密道二谛的真正的内涵是涅槃寂静，到了这个，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那么所以这个，当你了解了前面这个苦集，你必然会走到后面的。所以这是引发我们这两个的对比。那么前面这个里边呢，就说两样东西，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平常我们真正的问题根本在哪里，都不了解这我的特征，所以都把它看成我有个字，实际上说没有你这个东西，是这样。那但是对一般人来说，他要忙这个你不大可能。所以啊，特别的告诉我们一个特点的什么，就是无常。无常属于是苦，像无常的话，眼前你不能抱任它呀，万一不够怎么办呢？更甚的告诉我们呢，有为皆苦，你凡是有作为都苦。这点呢，我们到这里为止还是不一定很清楚。那么在下面我更比较仔细一点的解释。在我们修学了佛法以后，渐渐的了解所有的一切事情不离因果，不离因果。说这个苦乐，凡夫只看见已现起的果报现象上面，所以凡夫为凡夫也。他虽然想解决痛苦得到快乐，因为不认识苦乐的真相，永远没办法解决。这个可怜了无明。实际上的真正的问题，你了解了以后，从因地上解决，那就对。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凡是有为的，这个是啊苦因。所以有的地方我们真的要去观察，这个是不是从有为观察，叫做什么有漏皆苦。这个因是个漏之因，你怎么可能得到这个乐的果呢？那么什么是漏呢？这个漏的另外一个叫做烦恼。所以假定说我们能够很正确的了解了这个苦乐之因，那么在这种状态当中，你不想解决这个苦乐问题罢了，你要想解决那个苦乐问题，你必然找到苦乐之因何在。而苦乐之因在哪里呢？叫漏。这个漏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烦恼。那么这个以前在业里边呢说得很清楚，所以上个礼拜六礼拜天两天的解释这个清楚不清楚，大家记得不记得？所以如果不太清楚，回过头去再去观察一下。当你真正的把这个概念在这地方能够了解了以后啊，那这个就很清楚了。自然而然呢，到那时候你会策发厌离心，修行真正重要的厌离心。等到一有这个厌离心的话，那个就佛法的真正的意趣就 出来了。平常我们说这求忍天果报，到那时候从业力心开始的话，那个得出的一定是生缘果报，换叫这个究竟生，不一定是圆满，但是一定是究竟生，圆满的是佛果。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再进一步说，既然要这样的话，然后呢再进一步去观察，然后呢把那个四谛啊就推广到极限，这个就叫四弘。所以这个三规的四弘就是从三规开始，看看到这个并不是要说的很高深，到了菩萨界再谈这个问题哦。这个在哪里啊？在三规开始的时候就谈这个问题。所以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因地当中下决第一步就应该了解这个特征。把上面这些话重新再简单扼要的说一说，说你要解决苦吗？对，要找到苦的因。你要得到乐吗？你要找到乐的因。那么苦的因是什么呢？有漏之因，必然感苦果。也许你觉得哎呀，这个道理是懂，可是你忙不过来。告诉你，你所以忙不过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要解决苦乐问题，结果啊，你忙了半天问题啊，不但不能解决，是越缠越死，越缠越紧，想了最后必然会产生。正因为现在要找这个问题，你会走到只有修行一途。所以现在我常常说，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教法不行，教法不行的根本原因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忙，并不是因为我们事情多。假如我们正确的了解了这个事实真相的话，我们现在真正要忙的就这么一件事情，除了修行没有第二件事情，好忙了。说起来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大家想想对是不对。所以在这地方呢，我简单的再重新说一下啊。不过这地方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讲大小的差别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圆呢，换句话说外面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圆体同呢，下面说圆是旁边的旁助，心才是正因，圆是疏，因是亲。这个体是从因发，所以前面心既然发上品的是体，是大圣。这个像关于这个发体什么等等啊，大家用户不太清楚，等到我说完了以后，我想多举几个比喻让大家更正确点的了解一下。现在我们先看问体若同者，持饭立禅诸欲形象如何分别？答：体虽曰圆，形必异色，即色冲当教，故形象无差。又问了啊，既然你这个体同了，那么对不起，后面的吃啊饭啊，吃饭就是说得到了这个戒体以后啊，下面真正的随行，随行本身主要的就是持戒，万一做的不对就是犯，那么犯了以后要忏悔，那么下面有一大堆的事情，那到底怎么办？他之所以问这个的话，因为大小二乘啊，持犯讲的戒相以及忏悔的方式等等也不一样，所以他的回答说，体虽然是圆的，这个形还是根据你所受的。既然你受的时候从当分就是小乘教，所以这个形象还是根据那个当分的小乘。那么他又问，若而持饭即教现出体，何必曰圆？既然你现在行持的时候依着当分的小乘，那你讲那个体的时候，你又何必讲那个圆教？答：体即督徒啊，故须圆会，律女不易，古得救众。说要晓得这个体可以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去看，所以原则上面你一定要把这最究竟圆满的给你。可是呢，在泥鬼的形制当中，那就不能错，所以啊，还是啊用当中所现，由依教奉持，则受随以相应，越缘开解是获心于处，即开显大解，以小律泥皆成大行。起息七色方于大火，故书云常是指此心，皆是律泥等。把文先笑一笑，说这个如果是依的教慢慢的下面去认真去持的，是受随相应， 受戒是受戒的时候，前面是作发的无作戒体，这个受就是指得到戒体而言，随呢就得到了戒体以后一体起心的随行，这个随行呢、啊、一定根据我们所受的体，所以一体起心啊，这个两个一定相应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你的行持啊越圆教，为什么呢？哎，是越心于处，那个时候啊我们晓得这个心情呢、啊、应该怎么意乐如何。在前面呢曾经说过，一切的苦乐的原因决定于什么？决定于业，而业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意乐。这个交代的前面已经交代的很清楚，就这样。所以在这个体上面呢，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明的原因是这样。同样的，在我们看那个大乘的经论上面，是行六波罗蜜，做任何一件事情，缘所缘的对象，实际上就你所缘的境来说，也许哦，在这个地方看见个蚂蚁，一脚踩下去了，马上又小心不要踩死它，就对境来说小的像一个蚂蚁一样。可是就你能源的心来说，学大乘行者是怎么样的心情啊？他不管对任何境，他觉得所对的是法界众生，以跟法界众生相应质量来处理任何一件微小的事情。因此这个意乐这么广大，所以不管的境的大小如何，产生的功效都是无边的广大。在广论上面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说我们求正上身的时候啊，有这个正上身有八个速生的条件，那么要达到这个八个速生的条件的因力当中要八种因，这个八因后面还有一个三缘。关于这个三缘呢，今天这里要大家重新温习一下，八因不细讲，八因不细讲。那个在哪里呢？在业果的最后那一部分啊，在141页，这个三元对我们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那看141页倒数第五行，如是八因，这个八因啊就是得到这个真上身，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人生当中最好的啊，最好的修行，最好的啊，这个艺术体需要这样的八个因。那么这个八个因呢，说若具于三元，能干最胜诸艺术果。你具足这个三个条件以后啊，将来我们一切事物可以得到最好的艺术。这个三元这里看一下很有意思，一个叫心清净，这个三元的名字我先说一下。第二呢，家行清净。第三个呢，境清净。实际上这个三个清净啊，就是《金刚经》说三轮体空，就这样。那么这个三轮呢，从哪第能对的我，现在不是叫我，叫意乐，叫心。然后呢，所对的境是任何一个境，这个无限的。然后呢，当我对这个境的时候啊，采取种种行为叫加行。这个三样东西，他现在谈的这个问题。那么看第一个呢，是自己的心要清净。这个清净当中啊，说要分出两个来，待自由二，有待他有二。这里我不想细讲，换句话说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啊，最主要的是你自己内在的意乐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样做的话心就清净，心就清净。那么其次呢，加行，就是由于这种心里面你采取行为的时候啊，同样的要跟它相应清净。最后一个净妙极乐，这个最后一行叫恬清净，这个恬清就是三轮当中所净啊。恬清净在今天主要的解释这几句话，为由必二意乐加行，能与总督微妙果故等同妙恬。这个恬呢、啊、不谈了，这个恬清净是要外境清净。如果要恬清净的话，我们所有一切一定要 菩萨都不找，找佛，五欲佛才是清净的。但实际上呢，不，我们要布施要持戒的话，偏偏要对众生而不是对佛，对了佛还要你布施啊，还要你去持戒啊，还要你忍辱啊，那不是糟糕吗？哎，他这里叫不贪，为什么不贪呢？说由于前面这两样东西，意乐清净了，家行清净了，这个清净的话能够跟你呀、啊、各式各样的最圆满微妙的果，就等于啊遇见了清净的妙田一样。所以真正来说呢，真正重要的这个三轮当中啊，它对一方面这个说净清净不谈，实际上呢的的确确有无从谈起。你如果心清净了自然清净，家行清净了自然清净，否则的话你就是对了佛，我说哎呀这个佛有功德，我去拜拜他供养他，对不起，你这个佛虽然是佛，你得到的功德就是个有限的。清楚不清楚？这个概念就很清楚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因此尽管呢他现在的行持的方式，所当教奉持的形式，这个泥鬼境界什么等等啊，是看起来是小的，可是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缘体？后面一句话，如果开了个缘解的话，是祸心于处，换句话说，我们的用心该如何用法，晓得怎么用了。那这个祖师的这用意是良深啊，我们要了解啊，这真正的重点在这个地方，重点在这里啊。所以他下面告诉我们的这个体是因，这个因是清，缘是疏，那么在这个三缘当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心。由于这个心相应的这个行，这个心是什么？就是戒体随行呢，又因为有了这个心，所以自然而然身口相应，这个叫做家行。否则我说哎，我心可是好的呀、啊，但是呢对不起，有了这个好东西的话，放往自己袋里面揣，你说这个心好不好啊？真正要心好的话，伸出手去帮别人，这样。所以真正的如果心相应的话，心跟家行一定是相应的，田就不管它了。这个所谓祸心于处，真正的重要的内涵，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而更进一步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是这样的。因为他的心清净，的家行清净是等同妙田。所以这个藏经里边有这么一段公案，我现在忘记掉了这个在哪一个经典，可是确定这样。有一次佛去布施，那个佛在菩萨印里当中，他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他非常清净。然后呢，去布施的对象是婆罗门，那个婆罗门呢，现出来的形象是非常清净，可是内在啊，实际上啊，是非常的染污。所以这个护法诸天呢、啊，觉得你佛陀这么清净，那些婆罗门不够条件，不应该来受你的这个供养。所以以佛这样的这个清净的心去的话，就供养，结果这个印度人的习惯呢、啊，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拿着这个净水瓶呢、啊，在钧瓷瓶啊，给它洗洗干净，然后呢，下面再供养他东西。结果到倒水的水的时候啊，那个诸天的护法觉得，这个菩萨行布施那些人，布施那些人的外面葬的是里边的像喂鹿一样，所以不让他倒了半天倒不出来，倒了半天就倒不出来，佛自己晓得。所以说现在这个并不是因为他们清净不清净，是我目标要供养一切。然后呢他心里面这么一个祝愿，诸天说既然佛陀这主要的是你那一边，那这个水就马上出来了。那就这个样，是对好的人。反过来呢，不管是上至诸佛下至提婆达多，我们要了解佛之所以成佛，佛则告他的方法，真正满他愿的不是佛，佛没办法满他愿的是提婆达多。否则的话，一个道理就是个道理，行持非要靠这个，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所以这地方呢，让我们呢这个开缘解晓得怎么用功，真正的内涵在这里。所以讲理论的话，一定要开显大解，你了解了，一小律你也、啊、继承大行，一点都没错。 不管你做最细微的事情，哪怕一只蚂蚁，你说圆的是啊，偏发界，这样不管对方的构建如何，你内心当中的心加醒一定是如此。所以他说七夕取舍方曰啊，大乎，绝对不在那个形象上面。但是形象有没有关系？有，那后面再讲。所以这个书啊，净目书上面说，常思此行，你呀、啊、经常这个思维这个行的话，那就是同样的大小都包含在里头。所以这个常思此行，注意啊，就是上次说的这个戒律上面告诉我们的哈，叫要常勤观察。真正受了戒以后，一方面固然他自己任运能够筹谷，一方面我们还要常勤观察。这任运筹谷是说，你受戒的时候，经过前面这个如理如量的做法以后，生着这个无作，这个无作之体本身呢、啊，它是一个现行。但是呢，虽然是现行，所对的境本身呢、啊，以及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性，这个习性非常的强烈，不小心的话又被境见去了。所以尽管这个无作是任运能筹谷，可是被境牵去的时候啊，你会破戒。所以我们内在还是要常勤观察，这样的话呢，里应外合，才能够得到这个戒的圆满的功德。是继续下去，是超云，如是法界圆净，即心有增上，此至二途必受前世自在提受，是生生相续，渐渐明净，不得临时方言发心。若有临时失受，法相尚自虚否，岂能令受者得上品也？或前不发，岂非大事？这个是我们呢，应该很仔细来检查的，来仔细检查的。下面看的解释，支持摄云，跌上二颗，皆令早逝；死下两句，即上心境，心虚念念无间，境必发发无昧。好差即色，可不胜乎？今时美教，但自学语，岂非说业赎罪？只是此生呐、啊，虚伤身息之己，其谁将来？须佛者，以临时苍翠，都勇揣谬过。解释说，先看了一个字词的解释啊，看完了以后再解释这个文的内涵，因为这个内涵对我们重要。第上就是啊，紧跟着啊上面的，紧跟着说来，上面的这两段呢、啊，要境界我们呐、啊，境界我们啊，这样。所以使得我们呢早一点先了解上面死下两句是，就是在这个前面使心性相续渐进明净这段话，这个就是啊，这个两句当中上面的话呢是两句接上心跟静，心是怎么办呢？心性相续，静呢要渐进明白，所以心虚念念无间，静必发发无昧，这样才行。稍微错一点点的话那就不行，所以啊、哦、要好好的谨慎啊。而现在的一般什么昧教，对所讲的道理我们根本不了解，但只是学语、哦、的反正人家这么说也跟着他们一边，到临时受皈依乃至受戒，老师上面说一遍就跟着他念一遍，岂非说业啊。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啊，不要责怪人家，通常我们听见了以后往往不自己反省，我们说是吗？现在你看那些师傅们不给我好好的开导，错了错了，碰到这种情况自己要反省，为什么我感到这个，他这个祖师的用意啊真深远了、啊、就是我们说生了、啊、没有造善尽职业，所以今天的非说业所罪，现在的感那个果报了，所以啊此生啊虚伤，固然不信佛法没有进入佛门的固然是啊空空的浪费掉，